我们在谈到最后的归纳跟总结之前，今天再花一点时间了解耶稣再来前的预兆里面那个沉沦之子，有几个重点我们今天要补充一下。我们请打开圣经帖后二章一到十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好，我们先看这两节。这里其实已经牵涉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写作的动机。帖撒罗尼迦前书有谈到关于末世耶稣再来的事情，那么后来就产生了一些谣传，有一些号称是有灵圣灵的感动，甚至还有人假冒保罗的名义写书信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已经到了。保罗说这些讲法你们不要动心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其实主耶稣在马太24章36节已经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既然讲说没有人知道，所以如果有人说哪一天要来，这就是违背了马太24章36节的教训。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好几次，有些人讲末世，然后他就很主观的感觉上帝已经指示他哪一年哪一天基督要来了，其实这违背了马太24章36节耶稣明确的教训。24章36节提到那日那时人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这句话有点奇怪了。圣子他不是上帝吗？耶稣基督应该是无所不知的，为什么他也不知道呢？其实就是牵涉到耶稣基督有神人二性。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失去神性，可是他却甘愿受人性的限制，所以有些事也是要照父神的指示他才知道，也才能够去做事情。也就是说，有人提到主的日子现在来了，这种讲法是错的。帖后二章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现在开始提到要注意他来之前那真正的预兆。首先他第一个提到的是离道反教的事情。其实历史历代都有一大堆离经叛教的事情，很多人讲一些违背真理的话，违背圣经的话等等。这里离道反教按照原文其实不是讲一般性的，原文的口气是比较严重的，那种决定性的对神的一种大反叛，大力的抵挡。所以如果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风气，把抵挡神，把不敬虔，把错误的教导当作是很光荣的，把敬虔把真理当作可笑的，世界以这个为主流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倒是要特别注意。请问现在的世界是不是有这个味道呢？应该说有。举同性恋做例子吧，虽然很敏感，我们还是提几句。这是不合圣经教导的，可是有一批人就坚持上帝一定不反对同性恋。你看，就直接要跟上帝的启示圣经来作对，离道反教变成一个主流。接下来另外一个预兆出现，就是大罪人，也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了。大罪人是谁啊？就在这段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几个线索。例如第九节说他就是不法的人，就是公然违法，而且一点都不知道羞耻。另外呢，是造撒旦的运动，撒旦叫他怎么动他就怎么动，也就是说这大罪人，这不法之人，他是撒旦的部下，又称为沉沦之子。沉沦之子原文的意思就是终必灭亡者，一定要灭亡的。例如约翰福音17章12节就提到这个犹大是沉沦之子，他宁可上吊也不悔改。沉沦之子他是谁呢？其实第四节有进一步的描写，他是抵挡主，他是高抬自己，而且把自己高举到一个地步，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于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是什么情况啊？到底出现了没有？第五节说，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保罗这句话的口气是说，已经出现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所以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奥秘哦。那他到底是谁呢？我们可以看几个可能性。第一个是一种象征性的讲法，并不是直接说有一个人跑到圣殿里面了，然后到那个四人宝座那里，他就坐在上面，他自己代替上帝了，不是这个字面上的含义，是这种属灵上的想要取代神。那在历史上关于这个事情就有一些不同的讲法，例如马丁路德那个时代的改教家基本上都认为这个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就是教宗，认为这些教皇的表现真的是坐在那时候是圣彼得大教堂，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多么的气派啊！他所穿的衣服，他所握的权杖，所拥有的权力、财富跟地位，真的是好像君临天下。所以为什么要改教？就是那时候教廷包括教皇本身有很多的腐败跟堕落，所以改教家都认为这个沉沦之子就是指着教皇讲的。但是这样解释也不一定正确，因为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罗马教皇还没有出现，我们就知道这个沉沦之子不能跟教宗直接画一个等号，至少保罗在写的时候他对教宗他是毫无概念的。我们继续看第五节，我在那里的时候曾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这里谈到另外一个线索了，保罗曾经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应该还记忆犹新，他们也应该知道这沉沦之者是谁，他们也知道有一个拦阻他的，让这个沉沦之者不会完全的那么嚣张，那样子的张牙舞爪全然显露出来，还有一些拦阻让他不能为所欲为。保罗说你们知道，可是问题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保罗这里没有直接讲清楚。马太福音24章15节，耶稣基督引用但以理书的话说，你们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心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要会意。耶稣说读这经的需要会意，意思就是说我不明讲，你们听的这句话应该是懂我在讲谁。你看这个口气很像保罗，所以当时的人心照不宣，虽然耶稣没有明讲，虽然保罗没有明讲，可是他们都知道在讲谁。从当时的历史来看，有几个是很像，例如主前169年安提阿朱四世，他曾经在圣殿设立宙斯这个希腊偶像的祭坛，直接要来取代圣殿里面所尊崇的上帝耶和华，所以这个很像哦。也可能讲更近的，就是主前63年罗马元帅庞贝故意侮辱圣殿，所以这个好像看起来也很像。也可能在讲主后66年到70年那一段时间的犹太战争，后来圣殿被毁了，所以很可能在讲这个事情啊。对保罗来讲还有一个事件，就是主后40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君王该乌，他也是一个狂人，跟前面讲的庞贝一样，故意去污秽侮辱圣殿。所以刚刚提的这些事件都是大家记忆犹新的，可能对我们来讲都不太熟，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就好，这一些都可能是答案。但是最可能最可能一个答案是韩德克森所说的大罪人这个沉沦之子是一种多重应验，意思就是说不是只讲一个单一的事件，就是刚刚提到这四个事件，或者是包括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家对抗的这个教皇，甚至包括现在恶势力把自己当成主流，当成至高者，其实这一些可能都是，也就是说是多重应验。这好像你站在山头，那么山谷下面呢有河流， 对面呢又另外有好几重一层又一层的山峰，一山又比一山高，不是只有一个山头，这山背后还有一个山，山背后还有一个山，所以这里面可能是好几重的因缘。很可能韩德克森所讲的多重因缘是更标准的答案。那么关于这件事情，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斯托德的《帖萨罗尼迦前后书》第七章的注释，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对于刚刚所谈的有详细的描写。我们继续看帖后二章第六节，你们现在也还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保罗这里真的没有明讲，所以推测起来，那个所谓拦阻大罪的那个拦阻，可能有三方面。第一个可能是圣灵或者是教会的工作，这个圣灵跟圣公是跟大罪人对抗的，所以就不让他太嚣张。第二个可能就是保罗自己的宣教工作，他这个宣教工作虽然遇到极大的拦阻，可是他还是势如破竹，在危险、在困难、在拦阻、在逼迫当中，他还是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穿越地中海东边、北边、西边，甚至绕过希腊哥林多，再往西北发展到了伊利里谷，就是今天南斯拉夫地区，那里就是亚得利亚海峡，海峡的对面就已经是意大利了。所以保罗的宣教工作也是一个对抗沉沦之子的势力，也是拦阻沉沦之子为所欲为，不让沉沦之子太嚣张。第三个解释就是罗马政府也是一个很大的政权跟势力，还不让那个抵挡基督的为所欲为。第七节，虽然还有拦阻，可是他那个不法已经发动了。只是现在还有拦阻，等到那个拦阻被除去的时候，第八节，那个不法的人，也就是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他就会完全显露出来了。在那个可怕的时刻，我们不要担心，因为当这个沉沦之子张牙舞爪很嚣张地显露他自己的时刻，好像他是胜利者，似乎要消灭所有的圣徒，打败所有的教会，似乎要打败基督的那一刻，第八节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这一刻也就是耶稣再来是得胜者，把这沉沦之子完全打败。第九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跟一切虚假的启示，所以不要以为有异能神迹启示就出于神的，其实也有的是撒旦的运动，魔鬼的假冒，不法之人在撒旦的授权之下也可以行异能神迹跟虚假的启示，在那样子迷惑众人很危险的时刻，耶稣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第十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前面那个沉沦之子跟现在第十节那些沉沦的人，这是不一样的意思，就是沉沦之子会在所有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的不义，然后就让他们不能领受真理以致得救。所以这个谈到末世的预兆，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时间的限制没有多讲，但是因为很多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解释这个沉沦之子是什么意思。然后最后这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末世论的结论，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系统神学的结论。我们要一直保持敬畏主、虚心寻求真理的态度，也要深入的、广博的在预言的解释上继续下功夫，也同时要观察世局的发展，我们才有可能对末世论有准确的、足够的了解。我们承认到目前我们还不够了解，尤其是启示录，这个启示的意思当然是要让我们明白啊，可是偏偏启示录第四章以后，很多读者就越看越不明白了。其实不要担心，我们还是要看，我们要先熟悉圣经其他65卷， 对这第66卷才会比较明白。世界的发展是照圣经的预言在发展的，我们看的就会越来越明白。第二，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有完全清楚的解释？就是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启示录是要让人明白的，为什么第四章以后越看好像越不明白？实际上是态度的问题。第一个，第四章以后是象征性的文学，所以如果我们的态度是要每一句都要去解释，那是有问题的。其实象征性的文学先抓属灵的重点，抓它的精义就好了，这样是可以明白的。如果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对号入座，都要去讲清楚，那是有问题的，那可能会讲错。另外一个问题，时候未到。就好像旧约先知所讲的事情，其实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明白，跟启示录一样了。可是耶稣来了以后，先知书大部分就明白过来了。所以要等事情都过去了，或者时候到了，我们就发现启示录其实很明白。那我们现在呢，就存着警醒的心等着瞧。那在还不完全明白的时候，我们要存有一种保留的态度，就是有些事情还不够清楚，还没有足够多的经文根据，有一些讲法是没有一致性的。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灾前被提其实是不一致不一贯的，我们要保留，不要太快把这些做定论。我们看下一点，第三点，对千禧年论固然有不同的立场，但是我们对于弟兄是要存接纳的态度。唐崇荣牧师说，不可以把仇敌当弟兄，更不可以把弟兄当作仇敌。所以即使是千禧年论不同的立场，但是同样都相信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照以弗所书4:3所讲的，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而为一的心。即使对千禧年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都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救恩，都相信耶稣的死跟复活，都要相信耶稣要再来，所以我们应该是弟兄，我们不要为这个事情弄得对立跟分裂。第四，我们现在生逢乱世，我们在这样的乱世呢，很容易有疑惑，有忧虑，有害怕。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有点像末日一样了，但他提出的答案是智则不惑，仁则不忧，勇则不惧。所以这是所谓的智仁勇三达德，对于乱世的让人迷惑忧虑跟惧怕的事情，他提出这样的答案。我们要提到圣经的答案更好。第一是祷则不惑，马太26: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只要警醒祷告，就不会入了迷惑了。第二是信则不忧，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1，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我们信神，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忧愁了。第三是爱则不惧，这个是在约翰一书4:18，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个爱当然包括爱神爱人，包括爱慕真理等等。关于这三句话，祷则不惑，信则不忧，爱则不惧，这是2014年刚刚被主接去的黄银行老师在系统神学的课堂上讲过的，我们把它借用过来，因为实在是个很好的归纳，让我们面对乱世，我们精心祷告，我们信靠神，我们爱神爱人，我们也照样可以在乱世可以活得很精彩。第五，这个乱世有很多的不义跟罪恶，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打倒了。我们要知道不义是后来才产生的，有一天要永远被摧毁。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这个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末世，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念，勇敢的心智，我们靠主可以活出公义、慈爱、丰盛，而且可以光照、影响环境跟众人。这个时代越黑暗，这真理的光就显出它穿透的能力。黑暗不能胜过光，我们更应该以主的光来光照这个世界，来光照我们周遭的人。最后，圣经有关末世的经文，大部分是具体的、清楚的，也有一部分到目前还是不清楚，但是其中属灵的含义仍然是清楚的。所以呢，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 难懂之处不可强解。申命记29章29节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明显的是已经明白的启示出来，这个隐秘的就是还不清楚的，我们就继续等候神。但是不要强解，强解的话误解讲错圣经，这个是很大的罪。启示录21章18到10节，神的预言你随便加添，神的灾祸也要加在你的身上，神的预言随便删去，神也要从生命册把你的名字删去。哦，这些是很严重的，所以难懂的不要乱加乱减，不可强解。第二，可懂之处殷勤挖掘。其实圣经大部分是可以懂的，我们仰望圣灵来光照感动跟教导，我们殷勤读经以经解经，我们会越来越懂。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去明白，会越来越明白。第三，以懂之处笃信力行。那这个明白不是在增加我们一些神学的知识好让我们自夸，不是这样子的。这样的知识如果只是拿来炫耀，那就是让人自高自大，这不是真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会化为行动，我们既然深知，我们就笃信，我们也就力行。我们来看两节做结束，启示录一章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末日近了。我们听见，我们明白，我们就遵守才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就例行，就遵守，照这个来生活。最后一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七章22-25节，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殷勤的去实行去落实的这个信仰，就成为他稳固的根基，足以来应付末世一切异教之风的冲击。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愿神的道里面活泼的功效领导大家。阿们。